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用心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我是女大法弟子，今年63岁，我修炼大法已经26年了，写出我这些年的修炼心得和大家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炼之初。1995年秋，经一位同修介绍，我去观看了师父的9天讲法录像。我明白了法轮功不是一般气功，而是修炼。每个修炼人都要按照真善忍这个宇宙的最高法则修心性，修去常人中的各种执着，直至圆满。于是我请了大法书，又学会了5套功法。但因困于生活，一心想着多挣点钱，没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但我心里知道大法好，每天只学几段法，练功不能5套功法一步到位。即使这样一个状态，慈悲的师父仍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多年的顽疾、类风湿、腰突颈椎病、心脏早搏、滑膜炎、肩周炎等都好了。师父让我获得了新生，同时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1999年，邪党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了澄清事实，我利用晚上下班时间，领着10岁的孩子去贴真相不干胶。我开了一个小店，每次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后，就有同修给大家打印出来，送到我的店里来。我再打电话通知其他同修来取。2002年末，我的店面因城市建设被拆了，我与同修的往来也就少了，逐渐的懈怠下来，法也在学却不修心，到最后就完全混同常人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2009年，一位同修给我送来明慧网上各地同修的一些交流文章，又和我做了交流。自那以后，我重新返回大法中了。由于自己脱离大法时间太久，正法修炼中落下太多，担心自己还能跟上整体的修炼吗？最终我还是下定决心对师父说，师父，从现在开始我要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第二部分，返回修炼，发真相资料证实法。从新回到大法中，就只有勇猛精进。为了给民众发真相资料，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儿都要看看周围有没有小区，哪块楼群密集，记在心里，便于以后到那些地方发资料。开始和同修一起发，每次去管理员的小区，因进小区门要刷卡，上电梯也要刷卡，我和同修都是随着楼内的住户进去，如果方便，我们就客气地跟着一起上电梯，但大多数都是走楼梯，爬到顶层往下发。我讲真相以发资料为主，开始是同修带着我发，告诉我要注意哪些问题。头几次也很紧张，时间长了，每次出去之前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也就不害怕了。我选精美的礼品袋包装真相资料，5颜6色，很好看，这样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也会珍惜袋里的真相资料。包装袋虽然贵了些，只要为救人就值得。礼品袋能直接挂在门把手上，不用胶带，一来速度快，二来不会给人家的门上弄上胶，不好清理。有的门没有把手，我就用小磁铁把真相资料粘在门上。我一般都是下班后自己去发真相资料，每周出去3-5次，开始一次只发10份、20份，有经验了，不怕了，越发越多。有时与同修一起去，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这10多年中，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也无论是否是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我与同修结伴一如既往地出去，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救人。下大雨，鞋里已灌满了水，就把资料揣怀里，雨伞只管遮挡胸前的资料，自己会不会淋湿无所谓。鹅毛大雪中，北风夹着雪片盖在脸上，几乎都睁不开眼，地上已经结冰，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既然出来了，就一定要把真相送到众生家里。这些年来，我们就这样坚持着。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人。我有一个同学是协党党员，是个退伍军人，受协党毒害极深。开始跟他讲大法真相，他不理解，不说话，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没有放弃，每次见面都跟他讲退党的重要性。慢慢的，他能接受我所讲的真相了。一次，他看到我给了某个同学一个下载了真相内容的小音箱，就跟我说：“你咋不给我一个呢？”我说：“你也想要一个吗？”他说：“想要啊。”正好我包里还有一个，就给了他，对他说：“一定要好好听，那里边的内容能让你明白一切，赶快退出那个共产党吧，保平安。”过一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他听的，我说有。因以前他问过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还有几本真相小册子和九瓶共产党光盘给了他，他高兴地接受了。我告诉他好好看，好好听，自己能上网赶快把那个党退了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是好的，是高德大法。他说知道了，并一再谢我。有一次小学同学聚会，我们的老师也来了，谈话间我给老师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为什么要三退等等真相。我告诉老师，只要诚信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得到大法的保护。老师说自己现在信佛呢。我说您真信佛，就得把您加入的共产党退了，那共产党是无神论，您既信神佛又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神佛能管您保护您吗？真信佛就赶快把那个共产党退了吧。老师一下明白了，说那我退。问我怎么退，我说您就从心里说，我自愿退出共产党，我给您起个化名，不用您到共产党的组织里去退。老师问就这么简单，我说神佛看人心，你以后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看到一个个生命能明白真相得救度，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大法的超常。第四部分，坚持晨练，发正念不懈怠。我每天上班需要起早，5点半之前必须出门，中午下班。我利用下午时间出去救人，回家后学法，这样三件事都不影响，每天只睡4-5个小时。因为我上班要早走，就没法跟全球大法弟子同步晨练，我就定下每天2点10分起来练功，无论是节假日还是休息日，我都照常起来，5套功法一步到位，一直坚持到今天。鲍伦1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在明慧网上发表后，开始我有点犹豫，不知道这1个小时能否报下来。2周后，我想不管能不能报下来，我都要去做，因为这是师父要求的。没想到1个小时的鲍伦很轻松的就完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按新的练功音乐，每天坚持练功2个半小时。坚持晨练后，我的身体变化很大，脸上没有皱纹，白里透红，皮肤光滑细腻，走路2腿生风，上楼上多高也不累，32层楼都不止一次走上去发资料。每当有人问我多大岁数，当我说出实际年龄时，他们都不相信，都说太不像了。我退休到社区办手续，社区工作人员非要看我的身份证，当他看完后惊讶地说，真有62岁了，看你红光满面的，一点不像啊。有一次我们家人聚餐， 小姑子对我说，嫂子，你都60多了，看上去一点不像。我说，这是修炼的结果，你要修大法也会像我一样。每天4个整点的正念我坚持着，如有特殊情况耽误了，就在下一个整点补上，以免漏下。每天0点发正念和练功时间到了，有时也困得不想起来，很想偷懒多睡一会儿，我就对自己说，你是练功人，不能懈怠，强迫自己赶快起床。坚持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只要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2020年7月份，本地有多名同修被邪党绑架，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组织接力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一开始接力每天0点到早上3点，坚持一周后感到一次发3个小时还是挺难，就与同修交流，将时间调整为第一天发0点到1点，第二天发1点到2点，第三天发2点到3点，然后再循环。这样长时间的发正念，明显地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少了，自己的空间场也清亮了。第五部分，坚持背法。4年前，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开始背法，一直坚持到今天。2020年3月的一天，我回家发现我们小区墙上贴着诋毁大法、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当时想，邪恶在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也是在毁人，不能让邪恶的展板存在，毒害世人。我是大法弟子，维护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我环顾一下四周无人，就一把把它接了下来，开始想扔到垃圾桶里，可一想，万一邪恶找到再贴上怎么办，我就把它拿回家里，用烧烤炉把它销毁了。可刚烧完，怕心就开始往出返，各种负面思维都上来了。但我知道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自己也告诉自己，有师在，有法在，不用怕，同时坐下来发正念。过一段时间，那个怕的物质解体了，感觉空间场清亮了，心情也轻松了。同时发了一念，绝不允许邪恶再贴诬陷大法的垃圾宣传品。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主角救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自从2015年肃江之后，明显感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感到很多警察在盼望得救，我也希望把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警察救了。不久就有派出所警察来我家敲门，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发正念，发了1分钟，意念中感到不对，大意是，如果是邪恶，正念能铲除，如果不是邪恶，正念只管该管的事。这时我想起来了，我之前说了要救警察，警察真的来了，为啥毫不犹豫地就当成邪恶了呢？一看见警察就反映出恶人来行恶的，听见敲门就害怕，这不是真我，这个僵化观念得改变了，支撑这个观念的怕心、负面思维、自保必须要去掉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这些话，如果在99年迫害以前，师父是不会讲的， 你们是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你们是即将圆满的大法弟子。以前我没认真理解这段法，直到那一次才明确，99年迫害以后的这段历史是师父将计就计为大法弟子救人安排的。那我为什么不顺应师父的安排，正用这段时间唱主角呢？各种职业的世人都在期盼得救，警察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等待得救的人。警察只是这个人的工作和职业，而救人是针对人心，不针对职业。转变了观念，情况也变了。我给那个片警打电话，他的电话公示板上有，我记下了，让他到家里来。他却说不来了，在某某地方办别的事情呢。我问他敲门什么事，他说上面让我告诉你，上次素江把你抓到看守所，你不配合，绝食回家了。现在国保大队让你去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办理取保候审之后，案子就继续往下进行了。我说你在某某地方等着，见面跟你说。我与他见面，讲了一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这个警察表示不想参与迫害，他说上面让我告诉你，我告诉了，我完成工作了，你去不去检察院，听不听我的，是你的自由。后来的结果是我没去检察院办理什么取保候审，只是真诚地给两个国保大队长写了让他们明真相得救的信。第二年，两个国保大队长都调走了，其中一个调离了公安行业。那个片警人很善良，就是被邪党文化毒害了，是公安系统树立的先进。经过几次和他见面讲真相，他终于明白了，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同意退党了。退党之后，他当了副所长。他对我说，你那个案子完事了，两个国保大队长都调走了，现在这个派出所里没人想迫害法轮功，但是你们要注意安全。像上次抓素江人员是公安部押到各省公安厅的任务，我们下边的人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做那种事情你们就要注意安全。从那时开始，我利用各种形式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讲真相时不把他们当警察，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善良对待。因为我看到红银五里面有很多个朋友的字样，这些警察也表现出生命明白的一面，同意退党，所长也退党了。去年派出所换了新的所长，那天他与几个警察拿着单据急匆匆地到副所长办公室，要办理一件急事，马上要离开，正好我也在。那天邪党敏感日让我去，我都反过来当成救人的好机会。副所长对新来的所长顺便介绍说，这是某某某。新所长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赶快说法轮功，因为我怕所长急着办事听不到真相了。所长一听笑了，问还练不练了。这句话是警察的套话，我说练20多年了，一直练。所长一下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认真地问法轮功究竟有什么好处。我给他讲了修炼真善忍对人身体健康道德提高的益处，让人明白生命的意义。他点点头，点燃一支烟，接着听，好像忘了要办急事。这时门口已经有一帮警察在等他了。后来一个警察上楼找所长，他才想起来对我说，你别走啊，等我一会儿。那天等了半小时，所长没回来，我就回家了。过后给所长邮寄了一本真相期刊，写了一个简短的信，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 以便下次见面让他退党。疫情期间，我去派出所，看到警察们网购的大大小小邮件都堆放在大厅门口的地上，不让送邮件的人进派出所。我到值班室一看，大法弟子邮寄的真相信都在值班室里面放着呢，写上警察姓名的就被警察拿走了，就剩下一封没写姓名，只写着职务的，无人领取。值班警察小声说，这信就是你们法轮功的，一看信封就知道。那种信封可以邮寄单张，也能邮寄32页的真相册子。警察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等待大法真相的救度呢。那天，大厅门口的一个值班警察，我从来没见过，就与他讲真相。他本来戴着护目镜、口罩，同意三退之后，他小声问，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吧？我说对。他马上摘下了护目镜和口罩，说，我不爱戴口罩，还是记住法轮大法好，保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践行真善人，公私扭亏为盈》，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日。几年前，我所在公司决定遣散后再重新成立新公司。新公司成立不久，我由部门主管提升为公司负责人。这对我是个挑战，因为我没有全面管理公司的经验，但是我用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出的智慧去善化别人，而不是简单的说教。刚开始的时候，我安排下属的工作不顺利，他们会有很多说辞或是不配合，我就想办法唤起他们的善念，告诉他们工作不只是为了公司，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有为了家人，那是一份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公司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你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的孩子谁来养？家人谁来养？还有老人怎么办？有时同事之间闹矛盾，这个说那个了，那个说这个了，拉帮结派。我就让他们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不要背后说人闲话，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能那样。我让他们珍惜同事之间的缘分，要相互理解、包容，尽力配合，把工作做好。我新招进来一个员工，他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些业务，领导是可以将收入变为己有的，不用交到公司。他接到一个这样的业务，马上给了我。我很自然地将收入交给了公司。开始，他还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后来他发现我一直都是这样，他对我很是尊重。我不只是不接私活，就是采购的返利，我也如实入账。比如我到商场购买物品，商场不但给赠品，有时还会直接返现金给我，我就把现金入公司的账，赠送的物品放回到商品一起，这等于降低了采购价格，降低了公司的费用。再比如，我开公司的车上班，在车的保养或是维修期间，我就开自己家的车出去办事。妻子说，开自家车是可以的，但能不能油钱你们公司出啊？用了几天自家车之后，我跟妻子说，油加满了。妻子就笑着问我，又是自己花钱加的油吧？我也笑着说，管是谁出钱呢，反正是加满了。我妻子经常笑我说，人家都是把公司的东西往家拿，你却相反，总是拿家里的东西给公司。是这样的，公司的电水壶坏了，我就把家里备用的拿去。妻子在商场买生活用品时，我就让她多买一些垃圾袋、纸巾、纸杯等，我拿到公司， 甚至家里的红木椅子都拿到公司去用，员工看见了都说我大方无私。我经常外出采购，需要比较大的资金，以往别人都是从公司借周转金使用，自己从不垫钱，我自始至终都是自己垫付，采购后回公司再报销，也从不多报销费用。由于近年来市场不景气，公司为节省成本不得已裁减人员，最后我既是经办人、审批人，又是财务人员，可以说没有任何监管，全凭自己的良心在做事。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是难以抵挡利益诱惑的，而我多年以来从未犯过错误。在我看来，这些利益在修炼者面前算不上考验，因为我们修炼真善人，首先做到的就是真。公司在我的领导下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实现了盈利，我得到了公司老板和员工的认可。感谢师父教给我法轮大法，让我毫无私心，坦坦荡荡的生活工作。我会坚持下去，让周围的人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貌，让他们理解认同法轮大法，使有缘人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找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日。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84岁，看到给老年同修的提醒这篇文章后很有感触。文章讲得很全面，对我很有启发，都点到实处了。看后找到很多原本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僵化的固执的观念以及不让人说的心，抓住一件事情执着的不行，用自己的观念往上套，认死理儿。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讲，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对照法认真找自己那些顽固的观念、党文化形成的变异观念，还有生生世世堆积的败坏物质等，遇事都会反出千年谷子万年糠的，左右自己的行为，做事不在法上。情重也是祸根，儿女情、同修情、亲情等等，对儿子情很重，孙子离婚也去想，同修有事儿也放不下，情是自私的，是为我的，是旧宇宙的属性，必须铲除它，才能找回真我。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都源于情，必须把情看淡看清，跳出情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又把不好的心都挖出来，如求心、怨恨心、显示心、利益心、欢喜心、怀疑心、怕心、不自信、胆怯、懦弱等，一直排斥不掉，就长时间没有及时分清、及时清除，以致在我空间场把它养活了，它不想死，拼命和真我对抗，影响我静心学法。现在把它们都曝光出来，坚决彻底地铲除掉，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全面清除掉，自己注意脑子里冒出的一丝一念，及时抓住，及时清除。要清除这些败物，得有决心和恒心才行。修炼这么多年， 回头看看以前修的是表面，过星星关都是在人心上强围而过的，物质上放下，但心没放下，时常往出翻，这不是糊弄事儿吗？情关也是过不好，又挫伤自信心，都是学法不深所致。所有的执着心不去，都会被邪恶利用来干扰学法，就是学法没得法呀。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认识到以前没做好，也就是没做到真修实修，今后要加倍做好，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让师父操心，不让众生失望。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做得不好的仔细地想一想，千万别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你可以不信，你也可以走你的路，可是我一再讲，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在人类社会的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在社会上的表现，我李洪志讲出的法是千古以来人都想知道，都想得也得不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冷静地想一想，那些没做好的，千万别因为无理智与人的执着毁了自己的永远。对照法，我吓了一跳，自己只知道法好，但没有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没能实修自己，抱着有求之心想走捷径，看哪段法对自己提高快就抄在本子上，还有丢字错字等现象，对法不严肃，对师父不敬，行为上做到才是信师信法。而我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这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吗？我要把以前没做好的用心把它做好，把住一丝一念，不让邪恶干扰，不被它带动，找回真我，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好最后的修炼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日。我是1998年10月得法的，那时20多岁，算是一名老大法弟子了。我结婚不久，就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集体学法修炼环境。大家也很维护和珍惜这个修炼环境，都不带手机来学法。有新同修来了，都帮着提醒问一句，没带手机吧？大家来去无声，交流时也不大声喧哗，不影响邻居。一晃10多年过去了，这个学法小组就这样平稳地走过来了。这些年在师父的加持下，学法日很少有干扰，偶尔遇到出差、老人生日宴，我都提前把钥匙给同小区同修，他早上来开门，让大家能够正常学法。前些天下大雨，临近学法时间时，雨下得还很大。我想，这么大的雨，同修不能来了吧？结果一个都没少，都陆陆续续到了。大家说，来学法也是一个修炼过程，也有不愿出门的心，怕淋雨，怕车不好坐，怕弄脏衣服，安逸心挡着。但很快都认识到了，遇到点困难就退缩是不对的，都冲破阻力走出来了。来了之后，一看大家都到了，都庆幸自己战胜了安逸心。我是做财务工作的，
平时上班就用电脑和打印机，所以在当地真相资料缺少时，同修经过我同意，就给我配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当时心态纯净，没有任何顾虑心，很顺利的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给周围同修提供真相资料。我比较注意安全，买耗材时都付现金，不用微信、支付宝等转账方式，尽量不带手机去买耗材，耗材一次也不买太多，也不总在一家买。平时往家拿打印纸也尽量不惹周围邻居注意，用布包一下或放在车里，等傍晚人少天暗时再往家搬。用完的墨水瓶也不随意扔在自家楼下的垃圾桶里，都用黑塑料袋装好，扔到离家远的大垃圾桶去。用完的打印纸包装纸壳都正面朝里折叠，用胶带绑好，给婆婆拿去和其他纸壳一起送到废品站，并告诉她一旦有人问就说是捡的。但一般废品站的人都不会折开胶带，直接和其他纸壳一起称重了。丈夫没有修炼，但从不反对我修炼和做大法的事情，有时还开车帮我买耗材，和我一起去同修家送资料，取修好的打印机。我与亲戚讲真相，他也能帮着说两句。这些年来，他工作越来越顺利，我说是他帮助大法做事得到的福报，他也认可，还给师父买水果。现在我们学法小组年轻点的同修都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由于资料点能遍地开花，所以不需要大批量购买耗材，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资料点风险，大家也都注意安全，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上月初我离职了，但很快就有单位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给我打电话约面试。7月14日经过复试被通知录用，但说这个项目不急，让我8月3日去报到入职。我非常高兴，这半个多月可以安心在家学法做三件事了。我把练功、学法、背经文、做资料等都做了时间安排，过得很充实。一晃就快到上班时间了，心想要是能再多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就在7月30日，新公司人事打电话来说，由于目前疫情较重，公司决定放假两周，8月中旬再上班。我一听就知道是师父安排的，以前上班比较忙，还经常加班，学法时间少，到最后了，让我有时间多学法，往前赶一赶。其实，新单位离疫情重灾区比较远，其他企业都没怎么放假。一晃又到了8月中旬，我心想，平时学法太少，现在也没什么家庭负担，工作的事全由师父安排，听师父的话。就在8月中旬，我问了一下人事，要不要去上班。人事经过向领导请示，回复说，我要接手的新项目还没谈好，要我再等等，要到9月初或9月中旬才上班。我欣然接受，我知道这都不是偶然的，一般哪有单位项目没确定下来就先把人招聘好了呢？当时就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有一点，只要你修下去，包括得法的，我是一个人都不想落下，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回到你原来产生的地方去。师父为每个弟子操碎了心，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创造修炼提高的环境和条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安逸，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千古机缘到了最后时刻，我们只要抱定修炼的目标，就什么都不用再想，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一切听师父安排，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走好最后修炼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